张敬夏台法师他是台大毕业的，然后毕业没有多久呢，他就发心去出家。那么目前呢，他是担任瑞芳啊慈音寺的主持，跟台南市西华堂的主持。那同时他也是传承天台宗第四十，对不起，师父是四十六代，
四十七代
法脉。他是中心长老的这个弟子啊，那么他对于天台宗跟净土宗师父都非常的专精。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净台法师为我们授课，请大家热烈鼓掌。
我们感恩执行长哈，还有副执行长啊，还有各位以及各位老师哈，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今天很难得哈，有这样一个机缘啊，然后你们执行长他是我学长，是我学长，在学校的时候。我有上过他的课啊，就是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他那时候带我们读书小组，所以呢，这个佛法在这个大专啊，在大学这个环境里面哈，他一定要有好，一定要趁我们这个学生的时候赶快修行啊。如果我们不趁这个还在学生的时候就赶快修的话，等到年纪大了哈，那就比较慢了。所以我很高兴哈，能够看到这么多大专生哈，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哈，我们先来看这个佛教轮回观啊。因为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主题是四圣谛，四圣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整个佛法的核心。然后所以我们呢要先从轮回观哈，做一个开头才会你们底下哈要听到的四圣谛都要从这个基本的轮回观开始。好，那我们看到那个翻开讲义哈，大家翻开讲义佛教轮回观这部分。好，我们先简单的来讲轮回。我们一般知道这个轮回啊，我们现在这是人道，人啊，好，我们这是人道，好，那还有其他道，你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的，是还有哪一道？畜生道，哎，畜生道，我们一般知道是六道轮回，对不对？好，那就是人啊，哈，人天，哈，人天。好，畜生、恶鬼、地狱，好，还有再加上一个阿修罗，好。那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的是畜生道，恶鬼、地狱跟天、阿修罗，好，这目前是看不到的。那么阿修罗，属于人的阿修罗，那是看得到的。好，人，因为阿修罗他骗其他道都有，哈。那这个阿修罗是比较特殊一点，我们先慢点讲哈。那我们讲到这个人道啊，这个要身为一个人哦，它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得要有福报，还有任何一种就是你要有许多的善根福德因缘哈啊。那你过去生要累积到某种的善业，或是你业障要消到某种程度，你才能够从三恶道哈转到人道。好，我们刚刚讲的所谓三恶道就是恶鬼、畜生、地狱，好，那么三善道天人阿修罗啊，你要从三恶道转到三善道，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假设说我们要堕落变成畜生，好，那你一旦变畜生了，你再转回来，你必须要造善业啊，好，要造善业。比如说你变成一只假设。变成一只老虎，那你天生又一定要吃肉啊，那是不是一定要杀生？你不可能去造善业吧，啊，你一定会一直造恶业的。所以一旦堕落到畜生道，你要再造善业是很难的事，不容易，很不容易。 所以一旦堕落是很恐怖的事，你要再返回来变人哦，很难。所以你第一个，我们讲到人道，就是要先谈到要珍惜，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这个人，这个身体，我们有这个人这个身体很重要。好，那这是第一点，好，我们得要珍惜。好，那么你要保持人，要怎么保持呢？那你就必须要有这个，要守，要做善啊，要在善，至少要做善。好，那么谈到这个，就谈到业力了。因为决定我们去哪里做什么哈，六道里面哈，决定我们身为哪一道，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个为你的业来做决定，善业恶业来做决定。那这个三业二业就你过去已经造的就没办法了啊，但是呢，你以后造的就很重要了。你从你现在开始，你的起心动念哈，我们以后要做的哈，这个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个人道里面哈，我们现在能够努力的，要往上，好，要往上修的话，好，你要变得更好。你就必须要先造善业，啊，先造善业。那这个善业呢，要保持人的善业，哈，那就在因果上来看，你至少守五戒。五戒啊，我们五戒称为人天善法，好，那就是不杀生。五戒有五条哈，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语，啊，不饮酒，啊，这是这五条。好，那不杀生。不杀生大家稍微比较知道啊，那至少你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比较圆满一点是吃素比较好啊，吃素啊，吃素你就没有去助人家杀啊，所以呢在吃素这方面呢是你比较在不杀生这一条啊你会做得比较圆满。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断荤的，那至少呢你可以先啊，比如说早斋呀啊，或是像广清老上常常劝人家，如果你还不能吃素，你就呢就吃早斋，早上吃素啊。那么其他时候如果吃荤的话，你至少要吃三净肉啊，就是它不是为你杀的啊，不是为你杀的，你不要，然后呢你也不要去啊，就是看它在杀哈，然后呢。你也不要说在海鲜馆里面哈，说我要这一条，我要那一条哈，那指定啊我要杀的，像这个呢，你都要避免。好，你要就是在菜市场买那个已经死的这种哈，那这种三清肉是退而求其次的，是一种不是是勉强哈，你还没有办法断荤的。一种吃的方式，但是这个还是有业哦，不是说没有，大家懂意思吗？还是有业力哦，因为你助杀哈，啊，如果你没有吃，大家不会为你去杀，所以他还是有间接的助，帮助他被杀的力量，所以还是会感召到未来生中的一些果报，好，一些因果的一种果报在，好，所以我们。比较圆满呢是素食，好，那谈到这个素食哈，那谈到这种因果业力，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好，在过去啊古代这是有记载的，好，那这个人名我是忘掉了，就是以前有个老员外哈，一个老员外啊，那这个老员外呢有一个很疼爱的女儿，那么这个女儿呢很喜欢吃羊肉啊，很喜欢吃羊肉。所以呢经常要吃羊哈，那这个老员外呢都为了他呢去杀羊给他吃，那这个女儿呢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啊，她就往生了，突然死了啊，死了啊，死了，这个他们就这个宝贝女儿啊，没有其他小孩了，就这个宝贝女儿了，那她就很难过啊，好，哦，难过到都没有办法吃东西，好，那等到他这个一年哈，过了一年要做对年哈，过了一年，好， 那过了一年，要等于是说，好要那个他的这个女儿啊，好，他女儿已经往生了哈。那现在家里呢，做了一就是，就是，啊，在家里因为某些事情的因素请客，请客呢他就要杀生，好要杀羊，好，他们就找了一只羊哈，找了一只羊哈，来杀哦，不是，为了要祭拜他的女儿，好就找了一只羊要来祭拜他女儿。那他找了这只羊来祭拜他女儿，好，那这只羊呢是前一天晚上就找到了，好，就绑在他们家的门前面，好，那天晚上他的爸爸跟他妈妈，好，不是他的妈妈，好，他的妈妈，好，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梦到有一个身穿白裙哈，白裙的一个人，但看不到他的，啊，不是很清楚他的脸哈，然后就哭了，跟他妈妈讲说哈，好，跟这个妈妈讲说哈，我呢，好，我要希望他妈妈救他，一直哭，希望妈妈救他。他听那个声音，哎，这是我女儿，好，可是看不是很清楚，那但是他身穿白色的裙子，好，然后他就很疑惑。起床之后又睡着了，睡着之后又梦到同样的梦，啊，这次又看得比较稍微清楚一点，哎，这明明是他女儿，好，那，啊，怎么哭的要说要他救他嘞，好，啊，可是那个白裙又长得不像裙，好，然后他隔天呢起床了呢，就走到门口看到那只羊，哎，对啊，这就是我女儿，啊，就他昨天梦的很像他女儿，他想不太对啊，这只羊，好，可能是有什么因素哦。她就跑去跟她老公讲啊，说啊，哎，这只羊可能是我们女儿，千万不要杀哦。我晚上梦到这个梦后，她应该是我们女儿，千万不要杀她。她哭得要我救她。啊，这个爸爸哈，啊，不信邪了，我们讲 TK 不信邪，好，啊，他就不听他的话，就硬要杀他哈。那天呢，很多亲友哈，啊，来。一起来啊，那亲友的，因为他宴客嘛，啊，那亲友来呢就走过这个门口，看到那只羊，每一个人都看到是他女儿，从那个门口走过去看到都是他女儿，然后一进去大家坐在那里傻傻的不知道怎么好，然后等到这只羊被杀了，啊，被杀了，然后摆在桌上大家都不吃了，那这个爸爸就觉得很奇怪，说：“哎，你们怎么都不吃？”这妈妈也觉得很奇怪，你们怎么都不吃？好，然后的客人才大家都讲说：“我刚看到那只羊，明明虽然是看到羊，可是呢是看到是女儿的样子，你们女儿的样子，所以我们都不敢吃了。”哦，这下子他妈妈哭天喊地的，他爸爸后悔啊，一直哭啊。好，其实这个是记载的一个真实故事，好，其实这种故事层出不穷，非常的多，你到哪里去翻，很多类似的故事都在，这是再都证实因果轮回业力一报还一报的可怕。你看他过去喜欢吃羊，他就感召自己又被羊被人家吃，好，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啊。所以轮回呢，它的那个推动力是什么，就是你的善业恶业，你的善业恶业，你的业力在给你推动的，那是一个力量。就好像你种一个这个有因就有果，就是你种那个西瓜啊的种子，你不可能这个西瓜种子长成丝瓜嘛，哈，哦，对不对？一个西瓜的种子不可能长成丝瓜啊，所以你种什么因，未来它就是那个果。它是一个力量，一个不可能，你什么因它就是未来就是什么果报。好，那你布施，好，常布施的人，那未来生中呢你就会感召的是比较有福报啊，比较富有。好，那如果说比较兼贪的人呢，那未来的果报呢就是比较贫穷，因为你好不愿意布施给人家啊，那当然了，不愿意布施给人家，人家你未来生怎么感受得到 别人会布施给你的。好，这是同样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的心哈，去对其他人，别人呢未来生就人家就怎么样的心啊回报给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因果的一个业力，这个是真实的，它不是，这是佛陀不在他也还是这样，佛陀没有讲出来他就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事实，不是宗教。他懂意思吗？他不是宗教，佛法它真的不像宗教，它就是佛陀它透彻了，它圆满透彻了这个道理，然后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好给所有的啊众生听，好让他知道，哦原来宇宙人生它就是这个道理在。好，如果佛他没有成佛，因果业力有没有啊？还是有，它就是有。他是本来法尔如是，他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的啊六道的轮回哈，他是怎么轮回法啊，那个是佛陀他不在他就有这个轮回。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现在有学佛哈，在佛陀做佛陀的弟子，好然后我们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是这个道理的。那么佛呢他比较可贵，就更可贵的是他又告诉我们怎么解脱轮回的方法。好，除了我们至少不堕落，因为他佛陀在谈到解脱轮回这个就是出生死，我们讲出离生死，好解脱生死轮回，一生一死嘛，好生又死，死又生，那么解脱生死轮回呢，就是一个修行人我们以后啊要有的一个目标，因为这个才是透彻解决我们现前的这个苦的原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祸啊，因这个轮回的根本原因贪嗔痴三毒啊，那我这个呢一定要先从人道来开始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人他有办法去思考，他开始，好，开始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现在我们这个你要真的透彻完全解决生死轮回的苦，那一定要先灭这个贪嗔痴。比如说这个像贪痴啊，光贪痴就可以造成我们很多的障碍。啊，这个色身哈，光是这个吃肉，我讲的是吃肉哈。光是吃肉，他就光贪这个字就足够让我们先毁掉我们好多你的福报，好色身的福报。好，像嗔恨，好嗔恨它也感召来的那个果报也是很重。好，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阿修罗哈，阿修罗就是福报很大，可是呢嗔恨心很重啊。我们一般的阿修罗的概念都是天人的阿修罗，好，但事实上在其他道也有阿修罗。那么我们一般来谈的是天人阿修罗，天人阿修罗就是他福报很大，他很会生气，然后嫉妒心很重，好，啊，他常会跟天人打仗，好，在天上跟天人打仗。我们一般的印象都是以这个为主了，好，那这个嗔恨心没有消灭哈，你福报很容易就被嗔恨心给损掉了，你好不容易修了，好不容易修了很多的福，你一怒之下哈，你这个福报就可能就没有了。好，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嗔，好，那这个痴呢？这个痴比较啊，痴这个意思，简单的讲就是不明因果，对因果不明不白，对你眼前的事情拿捏应对进退。哪个地方是错，哪个地方是对，好，我们在概念上不明不白，这是痴。很多人他会跟我讲，师父啊，那你这个吃素不吃素，这个跟修行没有关系。我说有哪种可能没关系嘞？你总不能说嘴巴吃了一只鸡腿跟人家讲慈悲吧？总不可能这样子吧？好，这怎么可能没关系嘞？我们又不是说啊圣，我们又不是 如果这种特殊的圣人哈、啊，特别的视线是例外，啊、有些例外，像济公啊，啊济癫禅师哈、啊，那个是例外，啊那个我们道济禅师那种是例外，那、啊、我们呢，不要把这个例外常常拿在口上讲，好，那我们一般的他就要去懂得，你要、啊、我们要先学会慈悲心，我们知道有慈悲的因，未来就有慈悲的果，你会感召到。很好，善业力，这个善业，这个慈悲的善业力会推动，好推动至少你人天哈，人到天道比较不容易堕落，好，那所以我们光是在培养慈悲心上哈，那个就是很重要一个课题，那这个课题会毁掉我们这个课题的最大因素，啊，就是这个肉食的问题。因为你一段人家的命哈，那个在未来哈，在未来你必定还是得还这个命的，啊，是真的是必定得还这个命。啊，那我们现在是谈到这个人，刚讲的第一个不杀生，哈，那第二个这个不偷盗，好，如果习惯偷东西的人哈，有些人他喜欢去偷，这个。偷这个东西会感召是你的财产哈，你的财产不坚固。什么叫不坚固？不坚固不是很硬不坚很坚固那种，不是哈，意思是你的财产很容易未来生中就会被不小心给人家偷走啊哈，不小心就被人家，比如说你赚了一栋房子，未来就很容易感召啊被人家变卖掉。哈哈，在你或是房子冲毁掉，好，天灾地变，很容易就有这种情况，这叫做不坚固，你财产很容易就意外因素啊就不见了。这个不偷盗，这个以前呢就有一个例子，好，在古代呢，他也是有一个大户人家，他赚了两栋房子，那这个大户人家的主人往生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叫来，好，把他儿子叫来，啊，这儿子已经有孙子了，好，因为他年纪也稍微有年纪了，做爷爷了，儿子呢已经有个孙子，两个孙子，那么这个儿子叫来之后，就跟他讲，他要往生了嘛，就把传家之宝传给他，是传什么呢？传一个秤，那个秤东西的那个秤，那个儿子就很好奇啊，说爸，你干嘛传这个东西给我嘞？啊，他就说这个秤跟一般秤不一样，哈，别人呢称东西呢一斤呢就是一斤，我这个呢称一斤的东西可称到一斤半，一斤多一点，他就偷斤减两了。好，他这个秤呢是做过手脚的秤，他靠这个赚钱，所以呢他的成本呢就是比较低一点了，他以低成本赚大钱，所以赚了两栋房子，是靠骗人的。好，偷斤减两骗人赚来的钱，啊，他的儿子是很正派的哦，好，他儿子很正派，他说啊，爸，你既然，然后他爸把这个秤给他以后，他就往生了，啊，他心里就很难过，他爸爸怎么是这样子的人呢？好，然后呢，当天晚上哈，因为以前古代人哈，他对天地哈非常的啊，很敬重天地啊，好。那他就写那个书文呐、啊，上表玉皇大帝那个书文呐、啊，他就写那个书文，很诚心的写一个书文，好，然后呢，很恭敬的跪在这个地上，好，上表这个天呐、啊，好，说我的父亲啊，好，赚了这么多钱，原来哦，很多是黑心的钱，他心里很难过，好，他心里很难过，我希望哈、啊，好。我不会跟他一样，啊，他就当场，他就把这个秤烧掉，然后呢，在书里面书文里面写，希望上天能够原谅我父亲，让他不要堕落，哈，然后希望好那个好他以后堂堂正正做人哈，能够帮忙他父亲哈，不要再就是能够去好一点的地方，啊，他是等于是很孝顺。那结果呢？他这才做的叫很正当的生意人，后来居然感召他两个儿子、啊， 他不是有两个，就是这两个孙子嘛，哈，叫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那这个两个儿子呢，就相继往生了，儿子往生，那两个人都相继往生，哦，这是一个很天大的事情。他就很难过，又写了一个书文，又上表到天上去。他说：“我堂堂正正做人，怎么我的两个儿子要往生呢？怎么会往生呢？”他心里就很难过啊。好，那结果呢？当天晚上，当天晚上就有一个天神下来，就到他的梦里面，就跟他讲，他说：“啊，某某人呢、啊？”你因为堂堂正正做人，哈，你本来你这两个小孩子，是因为你的父亲做黑心钱，赚黑心钱，才会感召这两个孙子，就是你的两个儿子，要来拜你的家产的。好，因为所以这两个孩子不是正常的孩子，是来拜他的家产的，到最后他会把你家产拜到完美的为止。那他才会走，可是因为你堂堂正正做了，你现在福报慢慢又再重新修回来，所以呢，感召这两个儿子呢，不会拜你的家产，先提早离开，这是你善业所感，他就善业所感召而来的。然后呢，你接下来会有另外好的儿子会再生。好，啊，他在梦里面一听，哦，心里很欢喜。哦，心里很欢喜，他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好，啊，结果呢，后来真的又生了儿子了。啊，这个儿子很好，就很好。啊，这个儿子呢，就真的是一个很孝顺又很聪明的儿子。好，我现在讲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偷盗的问题。好，如果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很留意小心的话，那这个财产哈。这个未来感召的就是啊贫穷跟你的财产不坚固。以前有一个和尚，这是华严宗的祖师杜顺和尚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这位和尚是唐朝啊，杜顺和尚。那么杜顺和尚有一次哈，在路上掉了一个钱包，那个钱包很多钱，很多银子掉在路上啊，这个。他的掉在路上已经一段时间了，然后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他才发现钱包掉了，就跟然后跟他弟子讲，我的钱包掉了。啊，这个弟子很紧张，啊，师父糟糕，这个是我们要啊，这是重要的钱，那怎么办？周生和尚就啊一脸很轻松的样子，就跟他讲，你放心啊，你现在回去。你现在回去原来的地方找找看，应该还在。那这个弟子一脸疑惑，因为这个钱那么多钱掉在地上，早就给人家捡掉了，就捡了，那为什么可能还在呢？好，然后呢，那弟子就回到原来地方，好，路上找，哎，真的找到了，那个钱包还在地上，然后就把它拿回来，就问他师父说，师父你怎么知道这个钱还会在？他说我三世，我忘了他这个是三世还是几世，他三世不偷盗，所以这个财他的这个钱是坚固的，不会被人家拿走的。这叫做业力，大家懂什么？一个力量感召了一个，冥冥当中他就是一个福啊，他的福报哈，他就有一个力量在，稳稳的在那里一个力量在。这是我现在提到的这个。好，现在我们讲到维持人道轮回的话，如果你至少人天善法保住的话，好，那就第三个哈，不邪淫，不邪淫。那这不邪淫又更严重，在现在，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哈，网络的那个色情太过泛滥，太严重了。而且那种网络的那个色情哈，那个实在是把人家的那个心哈弄得越来越邪恶。好，那么这个邪淫感召的果报是什么呢？好，那当然是一定堕落了。好， 你在还是在人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召是你的命运，你本来该有的命运啊，就先落了，你本来的好运就慢慢的远离了。好，在这个古代啊，在古代邪淫哈，它第一个先影响的是你的官位，未来的官位，做什么官位，什么官位，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官。你没有这个福报去当官，很难，就跟官位会先影响。比如说你本来是要当大官，但是你因为你的邪淫的关系，如果轻度的话，会觉得变成小官了；而如果很严重的邪淫，你可能连官位就完全就没有了。它会损我们的福报，损很快的，尤其你的官身呢，啊，这个官位啊，你的名声，你的名声损会很快，损名声呢。这个偷盗是损财产，邪淫啊是损我们的运，它是整个运都损，你整个福报，淫哦它损的是太大了。所以，尤其是现在大家哈，要强调这种观念的越来越少，啊，现在大学生也越来越不像过去了哈，过去都比较保守，现在都很开放。好，那在座各位哈，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把持自己，好，不要在男女这个欲望上面去泛滥，因为他会，如果按道家来讲，我们现在如果没谈佛家，我们讲道家他就先损先天之元气啊，精气神，这个精一损哈，男女都一样，男众女众都一样，他一损你的精气神一损，你整个身心色身哈。就慢慢就落下来，精神上反映的就是越来越那个浮躁，越来越浮躁，不沉稳。严重的话就慢慢比较忧郁症，抗压性越来越低。好，这个淫欲啊，它会感召来的，你的粗浅马上看到的，马上慢慢会看到的，就是你的抗压性越来越低，你没办法承担重任。对很多事情就啊就会啊那种啊忧郁啊，好，然后到最后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好，没有办法那种很阳光的感觉给人家，好，那这个就比较麻烦。然后再来呢，这是精神上，那我们这个色身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就比较短命，因为那个先天之元气慢慢损掉了哈。那你的这个果报哈，这个就比较容易生病，啊，那比较短命。这个呢是指我们现世在人道的，在未来呢，严重的就是地狱果报，轻度呢畜生哈，畜生报呢比较感召的是鸟类，啊，这个鸟类啊雀鸽鸳鸯报，啊，那就比较感召的是像类似像这一种。这个呢都是看状况，看它的严重度。那我们先不要谈到未来的严重度，先谈现在。光现在你的很多的这些福哈，就慢慢就损，就会损。然后外界气世间，外界气世间感召的果报，在《楞严经》里讲哈，那个贪欲啊，淫欲，你感召呢就是水灾比较会重，水灾啊。那，我们现在水灾真的很泛滥，真的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水灾啊，到处都看到水灾，这个天灾人祸哈，在以前古代啊，我们现在是人寿100岁哈，那么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好，在第一尊佛、第二尊佛，他们人寿都是几万岁。人寿8万岁，人寿4万岁，人寿2万岁，他们都感召有这个佛出世。但那时候佛出世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那种很乱，不是哈。他那时候的佛哈，那时候的佛出世，那个是福报还在，福报还很多。好，因为他你看他寿命都好几万岁。好，按那个等到众生的那个。贪嗔痴哦，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我们那个感召人的寿命哈，就每在那个经书上是每100年减一岁，每100年减一岁啊，就慢慢减，慢慢减。现在我们人寿减到是100岁，啊，佛陀那时候是减到100岁，那现在呢是70多岁，啊，因为我们离佛时代已经又相去2500年，差不多哈，2500多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又有减20多岁了。所以我们的福报，因为贪嗔痴越来越重哈，他那个福，你感召的外面的气世间会越来越不好。你像我们现在，啊，这个色情暴力，那个、伦理道德越来越沦丧哈，那我们有些好东西就慢慢没有福报有了，像 Hinoki 啊，好 Hinoki 啊，快木像以前的家具的快木，你是很牢固的。现在家具都是夹板，啊，那个很快就坏掉，稍微泡一下水就坏掉了。你现在用的东西哈，都没有以前那么坚固，啊，那也比以前容易坏掉，所以好东西都越来越少。现在连你的医病的中药，要治你病的中药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福哈会那个杀到淫妄啊，这个福就杀到淫妄啊，这个恶业很容易让我们呢。好，除了自己造恶业，你外在的福报也一直损，啊，一直损。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提到的，啊，这个是不邪淫，啊。啊，第四个不妄语，不妄语对我们来讲，有些是比较，他意思是有点，啊，不妄语的人，哈，啊，不妄语的人，他会很扎实，人呢，哦，他会比较扎实。像在生意场上哈，承诺很重要，信用很重要。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也都是在这个你的信用。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跟人家在聊天的时候，某某人说什么话说什么话，我们就这个人说话准不准，或者这个人说话可不可听，可听不可听，就决定这个人在这个人群中的分量。这个人讲话，哎，这个讲话实不实在，扎不扎实？好，那么如果长久不妄语的人，哈，他说话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是有一点说服力在。你讲这个话，对方就比较愿意听，因为你有一个实语的力量，真实语的力量。你这样讲，别人他就会相信的，他就有这个力量在，这叫业力，他的善业。他的善业感召就是这样，他就很容易说服人家。就算不是对方不是被说服，至少呢他是相信你的，相信你讲的是什么事情。好，这就是实语，实实在在的语言。好，实语，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人生哈，人生我们不要太去追求那些带不走的事情，因为那带不走。你看那个房子、车子、财产，那个带不走。好，我们这里提到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看我们前面那个杀盗淫妄，我们就是为了要贪一些东西，带不走的东西，那就造了这个业。而人生又很短，刚刚有提到，要变为人是很难的事情。好，而现在变成人，短短的变成一个人。那这些这个去追求这些带不走的东西，你的黄金，我们的黄金岁月只有短短30-40年打拼，那一下就老了，一下就老了。好，那你这30-40年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就是拼一些带不走的，那不是很可惜吗？啊，你的房子也带不走啊，你所有的财产也没有办法带走啊，死的时候。你周遭的人也没办法替你死啊，没有办法的，你还是得往生的。那么走的时候，只有你在打拼的过程当中所造的善业恶业决定你去哪里，不是你打拼的房子决定你去哪，啊，是你去赚这间房子的过程当中的善业恶业决定你去哪，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哦。所以有智慧的人哦，他真的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人生，我们的眼光哦，要真的要看远一点。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这个生命而已，我们还有下一个生命。 好，我们还有下一个层，我们要做，要活在这个悟当中，悟啊，不要迷，迷跟悟，好，我们不要去迷在这个贪爱当中，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要活在悟当中，所以要有这个智慧去看，像我们这个人生就像什么，你要住在一个旅馆里面，假设你住的这个旅馆明天就要搬了，你只住一天的旅馆，我们现在住在这个色身就好像住在一个旅馆里面，或者我们来这个人生投胎就好像暂时住在一个旅馆里，然后呢往生就是离开这个旅馆，我们总不可能为了只住一天的旅馆就去为了这个房间去买冰箱啊，去刷油漆啊，还去装潢啊，会不会这样啊？不会吧，你总不可能这样做吧，那你应该要趁你这一天的当中，住旅馆的一天当中，赶快造善业，来看看你明天要去哪，这才重要的，你是在计划下以后的事情要怎么做呢？我们为了明天就赶快要去计划了，那我们眼光看远一点，我们不要为今生哈的那个所贪到的一些名利啊、财色名食睡迷在当中，迷在里面，不要这样。我们呢要真的要有这个智慧，要这个智慧，好，要有这个智慧，我们要能够看透，我们要知道哦，原来越来我们这一生是往生后是靠今生的善恶业而决定去哪的。如果你很有智慧，如果你开始慢慢的啊能够去体会到这个智慧的话，你才是真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好，才开始慢慢的准备要好准备跟开始去就是好去活出一个好一个真的透彻好那种超脱的生命，这个比较重要，不然跟大家这样子啊，别的人在旅馆里面买冰箱啊刷油漆，你也跟着大家一样在旅馆里面买冰箱刷油漆，好，他明知道这冰箱只用这个旅馆只住一天，你也是一样，也是这个动作。这个偶益大师哈，偶益大师在他是明末十大师，明朝末年哈有四位大师，偶益大师是其中一位啊。偶益大师呢，有时他讲哈，他说我们人呢，要为我们人哈，都会为了一个晚上这个枕头啊，睡觉的这个枕头，为了一个晚上这个枕头哈，如果瞧不正位置，或是枕头不好，要换个枕头，好，或是位置不对，你要稍微摆好一点，你才会晚上好睡觉，对不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为来生怎么好一点，赶快今生努力呢？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偶益大师在讲这个时候，他意思是，我们刚刚说的是造善恶业决定我们去哪，但是偶益大师讲的这个不是，他是整个超脱善恶业，他是就是在解脱，就是整个解脱轮回，整个解脱跟只是造就是造善业不堕落，这是差很多的，天差地别，解脱生死轮回。所以我们现在最后哈，欲脱离三界哈，我们这个讲义最后，欲脱离三界六道轮回生死，好，就是要进入四圣地啊，这个解脱境界，好，就是要整个解脱六道轮回才是最根本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你造很多的善业，佛陀告诉我们，佛陀不鼓励我们要到天上，他不鼓励，他不是那么推动我们要往天上去，他呢是希望我们整个解脱生死的。那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善业造了，升到天上，或是做了一个大富翁，好，大户人家，好，那享尽荣华富贵，这有何意义呢？你还是一天的旅馆啊，只不过这个旅馆住好一点，你还是要搬家，你还是要搬家。啊，你的福报只能住那几天好旅馆而已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只是那几世的大善人，大户人家， 大富翁而已啊。那你福报没有了，还是堕落，你还是掉下来。福报没有了，还是掉下来。而且假设我们现在习气还很重哈，比如说你是贪心很重，暂时把持得住自己，啊，那未来生中你就能够把持自己吗？就不一定哦，啊，就不见得。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定会就会堕落了？未来生中就一定有可能就是会堕落到三恶道，那一旦堕落到三恶道，那就万劫不复了，那就很难再回来了，不容易了。所以这个中国发大师哦，他在修处理心上哈，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好，就是好，就是未来生中哈，未来生中，啊，未来生中。你任何一个人在没解脱生死后，未来生中必定堕地狱，必定堕地狱，云何不出离？为什么不出离生死轮回？云何就是为什么哈？云何不出离？必定堕地狱，云何不出离？就是未来生中啊，你生生世世未来，因为如果我们的贪嗔痴这三毒哈，你只要有一点点没有整个断掉，你没有证出果的话。这个罗汉有四个果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证初果的话，你是必定啊，最长的时间七天啊，七返人天，你可以证四果罗汉。啊，这个是证初果你比较安全，可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几乎现在的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未来生中。你只要还有一点点贪嗔痴在，你不是你只要还有那种没有证出，你只要还没有证出果位，那这个你对自己，你那个往来，在未来生中引到地狱的因都还在，那是必定堕地狱的。只要你福报享完，你三业做再大，福报享完了，你总是有一次会到地狱去的。所以。必定到地狱，云何不处理？为什么不赶快处理解脱生死轮回呢？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解脱生死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要有这智慧，看透这人世间，这是哪有东西带得走？没有一样东西带得走，万般带不去，只有这业随着身走而已。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哈。那现在提到的是你维持这个人道，好，维持这个人道天道，好，维持这个人天呢，你在轮回当中你要维持这样，你就必须要这样。好，但是佛法是希望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四圣地这个主题，就是要我们整个要解脱的，好，超脱这个善恶，好，超脱善恶。那超脱善恶必须建立在善上，不是在恶上，好，是要建立在善，先行善，然后超脱善。好，你要用心的行善，然后整个超脱这个善，而整个超脱身心的这个好贪嗔痴三毒哈，整个灭，好灭这个三毒，那我们呢才有办法，好才有办法安全，才有办法自在，好才有办法自在。好，这个呢是我们。提到的，好，今天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好，你说，啊，有没有问题？好，请说。人间的关公啊，关圣帝君，哎，怎么样？
他需要堕入轮回吗？
他会不会堕入轮回？
是。
哦，这要看他有没有。看他的修行上有没有至少到出果位以上，哎，这是要看他的修行的。如果他只是善业而在天上的话，而没有正果位的话，那他应该是会在堕落的，那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不知道。
虽然他是第四天嘛。第四天的话，他的寿命是，
你是指玉皇大帝是？
是
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就很难讲，玉皇大帝 因为如果说他是属于纯粹的就是天神玉皇大帝的话，那么他只是天人，他还在轮回中，好，还在轮回中。如果是菩萨化现的是例外了，有的有时候会是菩萨化现的，那就例外啊。那我们现在不用讲化现，化现是任何种情况都可能化现，来讲正常状况是会的，是会轮回的。
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问就是那个佛陀已经开悟正果了，那他还需不需要受报？
哦，受报，余报会了，余报。哎，余报，他在佛陀他今生，他也是有示现一些余报。好，他现在今生成佛啊，哈、哦，有一次他背痛，背啊，好、哦、痛，好、哦、背痛，好、哦、背痛，他是因为过去生的一些，他有讲到过去生的因缘，有一次他头痛，头痛，好、哦，那是过去生一些因缘，好、哦，但是还是有一些余报，可是呢，原则上还是圆满的，哎，但是他来到我们这个人世，来到人世间哈、哦，证悟。他不是说证悟的菩萨佛哈，他就不受报了，不是那个，不是这样，他还是他只是不会迷惑哈，不会迷惑。像有一些祖师啊，哈，他每一位祖师都一样，他只要证果哈，证果证了，他就算解脱了哈，他还是有些因缘业力，他是要去受的。像佛陀十大佛陀那个弟子里面有一个哈，他活到160岁，有个弟子我一下忘了他的名字。他为什么活到160岁？是因为过去他造了一个很大的善业，因为他累世以来持一条戒很清净。哪一条戒呢？不杀生，这条戒他很清净，非常清净，所以他感召今生的寿命160岁。那他也感召他出生的时候哈，他出生的时候很特别啊。他出生的时候，你因为他妈妈生他哈，生出来因为他的样子太怪了，他的那个显示的瑞相有很祥瑞之相，因为他一出生就，因为他过去生的善业力很强，所以一出生就有很多的祥瑞之相。而这祥瑞之相太祥瑞了，他爸妈以为是妖怪，好，以为这个小朋友是妖怪，然后呢就把他丢到水里哈，结果没淹死，从楼上把他丢下来没有摔死哈，啊，给他放到火里也没烧死，都是感召一些因缘让他都没死，后来都死不了。好，那再去给算命先生看呢，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大福报的一个儿子，好，他生的这个儿子后来出家了，是正果位了，在佛陀的座下。啊，所以你看他的善业，他就那个力量很强，就让他今生就是很稳稳的生命，很稳的，不容易往生。啊，他那个这个身体啊很强健，很稳。啊，我现在提到的是像这种，他虽然正果位，他是因为过去这个他160岁是他的福报，可是还有其他不是他的福报，比如说他讲经说法就没有舍利弗好啊。他懂意思，他的智慧啊，智慧就没有舍利弗那么高啊。好，所以讲经说法，说法第一，他智慧第一就没有舍利弗的智慧那么高，他神通也没有像目犍连神通那么高，目犍连神通第一嘛。好，那是神通第一的，所以他就是刚刚讲的这个160岁这一位呢，他就是他虽有善业呈现的佛法，他也有其他还不圆满的地方。那就算他智慧都各方面都很圆满，他有一些些微的余报还是会示现。好像佛陀那时候头痛三天啊，他头痛三天是因为过去生他有一生他是投胎在一个渔夫家里，一群鱼啊，好的家里，好，而不是一群的那个鱼，那个渔村啊，捕鱼的。那么他里面有一座湖哈，啊，这座湖呢，他呢要就是那渔村的渔夫都去捕那一群那个湖的鱼啊， 那捕到里面的一只鱼网啊，鱼网，那鱼很大啊，那个鱼头很大。那佛陀呢，在那时候他不喜欢捕鱼，可是呢他小朋友很好玩，他就把那鱼头哈、啊、敲三下，敲三下，他就感召他今生的头痛痛三天。这是经典里面讲到一个故事了。那佛陀就讲他过去生是因为这样的感召呢，他现在头痛痛三天。你看那个鱼头敲三下就让今生痛三天，如果我们把它一口吃掉，那我们今生果报就很重了。所以这个是还是有一点余报在。那一个好的修行人，他是要怎么样的？是欢喜，他是欢喜他眼前所体会到的这个道理，欢喜受报，欢喜去受报。啊，我过去常常打妄语，背后说人家坏话，两舌，所以感召我今生名声不好，也别人常常误会我，啊，常常又念我，啊，常常诽谤我。那我们是不是欢喜受报啊？啊，结果啊，没关系，我们还消灾了，还债，可能过去欠人家，这个也是。这个欠过去欠人家了，现在今生还给他，这个呢不是让我们心里好过的观念呢，是真的是这样，是真的是这样。的确，我们过去有欠人，好，我们才会感召今生人家好，可能是人家这样子对我们，好，那这个呢是我们要有那种欢喜，我们既然做了，我们就欢喜还，那还的时候就不要再找了。不要再吵，所以佛门里面有一句话：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好，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就是你随缘啊，消掉过去旧的业力、旧的恶业，不要再造新的恶业了。殃就是插秧的殃，哈，不要再造恶的种子下去了。好，莫再造新殃。那所以我们那个很那个证悟的人，他不是说就不受报，他还是在因果中啊，好、哦、他只是透彻因果。那有些过去造的啊，他今生呢是也是他今生或未来生中因缘成熟就会要还，好、啊、就要还。那是但是在佛门里面，他有你可以就是如果好好忏悔的话，怎么样子是毁掉过去的恶业，摧毁过去的恶业，好，因为你造这个业，一定有个力量也可以把它摧毁掉，那就是不是说摧毁掉了，啊，应该是讲说来转这个业哈，我讲错，我不是摧毁了，来转变，那就是忏悔的力量哦是很大的，好，弥天的罪过抵不过一个悔字。你很大的，你造很大的罪，你抵不过一个悔字。好，天大的功啊，也抵不过一个骄字，骄傲的骄。你很大的功劳，可是呢，你只要一骄慢，你这个功劳就等于是就没有了，人家也不会认同你有很多功劳，人家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骄慢呢？啊，所以弥天的罪过。同样的哈，明天的罪过再大的罪过也抵不过一个悔。你如果你好好忏悔，我们好好的忏悔，那过去有些业是可以重报轻受的，是可以重报轻受。本来是很重的报，你呢可以因为一些其他的方式，有些啊就会还啊消掉这个业。好，这重报轻受，我讲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戒贤菩萨，戒贤论师啊，印度古代有一个菩萨哈、啊，叫戒贤论师，他就玄奘大师盘三藏哈、啊，我们讲三藏大师玄奘大师的师父，啊，他的教授师戒贤论师，戒贤论师，那个三藏取经大家都知道，他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哈、啊，一到达印度，他从中国到印度中间走了将近快三年的时间，那在盘三藏准备要出发的时候，戒贤论师哈、哦、 已经年纪100多岁了，100零几岁了，好，好像是101岁还是零几岁，忘了啊，这要查一下资料，很容易看得到。那么他在这个，你看啊、哦，他101岁还是零几岁，他已经，你看年纪那么大了，然后他有一个问题困扰他20-30年，就是他身体有一种病，怪病，那个病很奇怪，你只要好一发的时候，哦，全身酸，全身啊就很像那种好万针在穿刺一样，那种痛苦，在那个骨头里面钻来钻去啊，身体里面钻来钻去，那个痛啊，好在身体里面里里外外的这样痛出来，他会痛的，好常常是痛到想自杀，戒贤论师啊，你看痛到这样，他已经修到很高的人哦，他已经修到很高的人。他痛到他自己都觉得我不要这个色身了，他想要早点，好早点超脱啊！好，以前正罗汉的人哈，正四果罗汉，他要生死是自在的，他可以早点走的。啊，我是不知道戒贤论师是不是正到那个程度，可是他那时候有点打算早点要走了。好，那他就是有这心里起这个念头，打算要早点离开这人世间，因为太痛了。那这个晚上呢，这个观音菩萨啊就在梦中跟他讲，他说弟子啊，你呢是因为你今生啊，你今生哈、哦、修得非常的好，好，然后主持正法哈、哦，把很多正法都传到人世间，好、哦、让众生都有他不会迷失掉，都有个修行的方向，所以功劳非常的大。所以呢，把你过去生都做常做国王，杀生过重，所以呢，在这个今生，你在晚年这个时候，以这个重病来化掉你累世的这种重大恶业，以这小小的病苦，讲是小病苦了，那我们来讲是当然是，啊、哦，那个是很辛苦的病苦，可是你总比地狱苦还要轻松吧？地狱苦那个是比我们人世间的病苦还要重了千百万倍都有了。好，那他呢，他是观音菩萨跟他这样讲。好，所以你过去生，因为你现在修得很好，所以重报轻受，过去生造的大恶业，国王因国王的关系杀生造的大恶业，在你现在短短的时间因用这个病苦给你化掉，好，给你化掉，这是在记载上有这样的。然后再跟他讲，他说你还有一个任务，还跟他说三年后有一个从震旦，就我们中国，他啊从那个唐朝那有一位啊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弟子，他要来，好、啊、他要来，那个从他要来，那你要把你所有的教法传授给他，让他带回去。你还有任务，你先不要死掉，呵呵，你还有任务，你先不要往生。好，那他在梦里醒来以后哈、啊、他就记住这句话，好，他还是忍耐他的病苦，一直到好、啊、唐三藏来的时候，因为戒贤论师那时候是那烂陀大学的校长，那烂陀大学的校长，那时候在古代那个时候，那烂陀大学是印度那个时候佛教最旺盛的，像佛学院一样，那个经常都是上万人在里面在那里学经啊，学经教，好，那是整个印度的佛教最重要的佛教学校，好，里面都是在学佛的教法，好，那叫那烂陀大学，他这个戒贤论师是那烂陀大学的校长，那个玄奘大师呢，一到印度就先去找戒贤论师了。一见到戒贤论师就把这句话，把他的这个梦跟他的这个等他这件事情就跟玄奘大师讲，他们一见面啊、哦、痛哭流涕啊，这个戒贤论师痛哭流涕啊，所以我现在提到这个事，你看修到很高的人，他是欢喜，他也要还他的业，他有些业他就是要还，他有时候是因为他修他的那种认真修行的关系，累是一些业提早的现前，让他赶快要先消掉，消恶业，好，消恶业，那请说。 好好，阿弥陀佛。
那法师啊，
哎，
那个，请问那个欺负弱小的人会有什么后果呢？
欺负弱小的，那他以后就被欺负回来，应该是吧？这个是我，这是按照道理上，大概是这个方向。哎，这种哦，霸凌哈，学校霸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果报。啊，你现在这样强压霸凌别人，那以后你生生世世你就是，所以大家都是逞着眼前的凶狠，忘掉往后可怕的因果，哎，往后可怕的因果，那个因果都很可怕的。好，好，来。
老师你好，我想你好。
好，
对，我之前有看一本书叫《秘密》。那这本书其实就是还蛮，就是倡导人家就是要以正面的观念去吸引你比较好的事物来。那我想要知道说，这有没有跟福报有关系？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你一直想说你之后要有一个新房子，你一直想，那你就是都会用正面的方式去，
哦，
就是去想想完成
你
的梦想。那
这是不是在因果里面？
哦，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对，
这个因在因果上是怎么看？
对，因为有些人如果很负面的话，但是他福报很好的话，那是不是跟这本书有点就是有冲突？因为他们觉得说，你如果一直想负面的，你就是吸引不好的，就是觉得说，你如果因为觉得我以后不可能有房子，可是如果你福报很好，那你还是会有房子，会有很好的财产这样子。我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在这方面我有点。
迷惑，
会有矛盾这样。
这个，
谢谢。
现在外面坊间上哈有一些书啊，哎，你常常用正面的想法，你比较容易感召正面的事情。好啊，负面想法容易感召负面。那有些人呢，就是心里一直很负面，可是他就是有一个福报，有一些福报在。啊，这个好像坏人一样哈。为什么有些坏人哈，恶人啊，他还是有福报？为什么？他。那个杀盗抢劫啊，他也是有福报。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有造到好的善业，有造到好的善业。那过去生的好的善业，好让他今生还稍微撑一下。可是这善业是很快就没有的，不会持续到好到这么久，不会持续到这么久。他呢，就是总是会善业会没有的。但是因为过去有这个种好的。过去生有这么一个好的因，今生还有一个福报还在，可是福报没有，他的所现在所造的恶业就马上就很容易就现前了。然后提到，如果你心里面一直善一个好的那种心哈出来，容易感召好的，那也是一个因一个果啊，对不对？好的因啊，你种里面比如说对人有慈悲心。好，按那个慈悲心出来，那你虽然不见得有做到事情哦，不见得有做到，可是你心那个慈悲有出来，那你就会感召那种相对应的好的善业会来。好，阿弥陀佛。
嗯，就是我跟我之前同学就是讲到有关杀生的，他就问我说，就是如果他自己就是愿意接受。他那个就是我们讲到说，如果就是杀生让他们很痛苦，然后他就说我就是愿意接受这些的痛苦，然后他就说我愿意承受这些。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就是很想请问。
哦，有些人，你是说有些人他明知道杀生会有苦，会有果报，他
没有，他是
他愿意承受那个果报。
对对对。
哦，那这就是贪嗔痴的哪一个？痴。这就是吃啊，这很恐怖呢，这种真的是很恐怖了。他说，像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我说你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子，以后这个业果很大。师父啊，我下地狱没关系。啊，那个，反正地狱是地狱的事啦，我现在就是现在的事啊，很可怜的，真的很可怜，哎，真的很可怜。如果用这种想法，那就他自己要断掉他自己，哎，断掉自己的未来的路，他断他自己未来的路。 成眼前的快意，恶意那个那种凶狠啊，断未来的路。嗯。
法师你好，就是说有人说，信耶稣得永生嘛？那这样的话，他能脱离轮回吗？
能不能脱离轮回？
是。
肯定不会。我可以跟你
那表示说，耶稣也是要接受轮回观吗？
依我对圣经的了解，我以前是基督徒的。哎，我是这样讲，我以前早期哈，我从小啊，就跑去我们附近的贵格会，因为他背个圣经有糖吃，那我每次就跑去贵格会，那就这样跟里面牧师。后来我出家的时候，牧师也跑来家里跟我劝了三个小时，还是劝不动，我还是出家了。所以我对圣经啊，但是稍微蛮有了解。依我对圣经的了解，耶稣应该是比较高的天人，他应该是还在轮回中。如果他正果位，他不会讲唯有我是真神，你终身都是牧羊，都是被牧羊的，你不可能成为真神，就不可能有这句话出来。好啊，如果说除非这句话是后人捏造的了，后人捏造的了。好，如果说他是菩萨示现或是什么示现的话，他应该是不会有这种语词出来了。那个如果说他是天人的话，大概应该在三禅天，可能三禅或四禅都有点可能，这是我自己的猜测，不是没有任何经论依据。好，没有经论在讲，也没有现在没有什么资料来有什么记载来谈耶稣是什么。我只是依我对佛教的了解，他可能啊，这是可能，这样应该是属于天人。所以呢，他会有很多感应式机油，就好像我们求玉皇大帝会有感应一样啊。你求玉皇大帝他保身符，那个保身符啊，就是那个上香啊，希望能够保佑啊，点个光明灯啊，他那里的神明还是加减会保佑你的呢，加减啊，会让你看头看尾啊。如果你造业还在大鱼大肉啊，或是什么，那要救也都是不容易啊。好啊，像如果我们要佛菩萨救我们的命，如果我们还杀生吃人家的命，这样讲不过去吧？这样对不对？这样说不过去啊。所以吃素其实是一个素食，是一个基本啊。其实它是一个基本要做到的。好，那你刚刚提到的是那个耶稣，好，所以我是可以肯定，这种是不可能脱离六道轮回的啦，不可能。嗯，除非你说他是菩萨示现，哦，这个我很难想象，我是很难想象，我是不太能够接受这个观点。哎，好，你说，佛法里面忏悔的方法，是，哦，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先补充刚刚所讲的哈，那个耶稣这个哈，可以称为善法，善法，就好像我们儒家善法一样，善的法，世间善法，好。但是要谈到佛教的整个解脱生死轮回、十方法界自在、大自在那种哈，那种大菩萨的心胸，那是没有这样，没有达到这样。他世间的善法，啊，这是我个人的认为的哈。嗯，好，刚刚提到那个忏悔，哈，那个忏悔，这个忏悔哈，其实他就是那一份心是第一个一定要有的。真的有个好一个惭愧心，好，这个基本的这个心是一定要有起来。好，那第二个呢，依照佛教上面哈，它有几个力量，你要有几个因缘要具备。第一个依止力，依止三宝，依止佛，好，佛法生三宝，好，依止三宝的力量，这第一个。好，然后那个好，然后绝不再造，心里要有那份心，我不要再造这个恶业，好，不管你是造什么样恶业，我绝不再造了。好，比如说，好那个恶意的 恶意的重伤人家。好，那这个的话，我就是要是我们在佛菩萨那种忏悔的时候哈，你要有一个心哈，要这个心，我绝不再造。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你这本身呢要有那种，好，刚刚说依止力，好，那个绝不再造的力，还有那个诚心的忏悔力，好，这三个力量都要具备。那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一般我们现在的仪轨里面哈，几乎都具备了，几乎都具备了仪轨啊，像八十八佛，好，我们的佛教像有些法会，像梁皇宝忏，好，梁皇宝忏啊，水忏，其实有时候你们去参加法会是好事，好，那个或是哎，还有哪一种忏，很多忏，好。那大悲忏，好，大悲忏，好啊，大悲忏它比较好，好，大悲忏那个因为观菩萨的那个力量哈，它有大悲咒的那种慈悲加持力量，它时间也没那么长，好，大悲忏一个早上，水忏要一整天，好，那大悲忏就一个早上，时间没那么长，可是你很自诚心呢，它那摧毁力量是也是这个忏悔力量是很强的，好，这至少你要有这几个力量在。这详细的话，我记得这个，记得还有一个叫有四力忏悔，但是资料没有在手边，我一下忘掉，其中还有一两个力量，好，有个四力忏悔，好，那我原则上就这几个条件要具备，好，你要一止三宝，一止三宝很重要哦，因为我有佛哈，这完全证悟的佛陀，他才有办法，他才有。那种那个比较圆满的那种加持力哈，来帮助我们，好，然后来转变我们的恶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刚刚谈到那个基督教哈，像我们像在佛教，他就你任何人都可以成佛，大家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成佛，都是平等的。啊，所以，但是基督教我不会去太，就是说，大家都是善法，都是好，都是对世间能够稳定人世间的一个善法。所以呢，站在这个善法上，我们有很多是可以互相是可以合作的，站在善法上可以合作。可是站在究竟的道理上，我们是大家依止的这个佛陀的究竟道理上去修哦。好，大家懂意思吗？好，在修持上是要依止着佛陀的教法，但是在善法上是可以合作的，这是就是不要搞混了就是了。啊，阿弥陀，时间到了。
没有没有，可以换我问了。
好，
我接手好久了都，但是一直都有同学有问题，那也很好。
好，我们请执行
长。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参加的同学呢，有初初接触佛法的，但是也有一些呢，也有深入佛法的。虽然呢，我各自代表呢，不敢说他一定是有这个问题啦，我自己想的啦哈。刚刚师父讲了很多例子，那么也有些同学问了很多问题呢，都有关于。这种业力因果轮回，那么或许呢，如果是有宿世善根的人，对佛教有宿世这种善根的同学呢，一听呢就觉得啊，那是必然的。可是可能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这么确定我的生命是有过去有未来？而不是只有这么一生，如何确信我的生命是有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所有的六道轮回的说法都建立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对于我生命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三世这一点不能确信的话，那么你们谈的对我而言，那是你们在谈，这是一个啊初学佛者可能应该会有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对于深入已经对佛法有点认识的人，可能听过佛教一直讲无我无我。
嗯。
那既然佛教讲无我，说是很重要的基本教理，那 既然无我，为什么又有我的三世轮回呢？
好，是。
那到底是无我是真理，还是有我的三世轮回是真理呢？就是这两个问题。
哈哈，这个学长问的这个问题哈，都是佛教里面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尤其这个无我有我这个，他在论师的论辩就很多啊。像有一次有一个人问那个佛陀哈，在他是记得是阿含经，问佛陀说：“哎，是真的有这个灵世哈，会到下一世？好，是真的有这个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真的还会到下一世吗？”好，那佛陀没讲话，默然。然后呢，他又问，然后又问说：“那是不是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好是真是没有这个灵世到下一世，佛陀也默然，也没回答。好，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教法上，我们可能在这个轮回观上哈，在轮回观上，我们来谈到这个先，如果说现在有我无我的话，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哈很容易会，如果你讲。我就是没有这个我到下一世，那就断灭了。断灭就是等于是说就断灭了。断灭的意思是啊，就是没有因果了。好啊，但是如果你要讲说就是有一个我，你这个我到下一世的话，那这个又很容易落入到常。我们在因果有个理论上，有个讲的有我无我上，很容易落入到有这个我在，好，有这个我在，这个叫做常，好，叫常，经常的常。所以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佛陀他经常保持着就是默然，他不特别去针对，好，特别去针对这个在论辩上是处在于好，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这种状况。但是我会对初学者哈，我会比较希望大家呢，就是先要清楚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你的所了解到的你这个你，因你的业力的关系，你是会到下一世是会受报的，这是肯定的，啊，这是非常肯定的。好，像佛陀的所有的弟子，都是过去生跟佛陀很有缘，今生呢又来做佛陀的弟子而证悟，所以他还是有一个过去生累积种下的因，今生呢这个因果又现前啊，那很多因缘又具足，听到佛陀教法而开悟了。好，那么一个富人啊，大富翁啊，那他呢因自己的贪嗔痴的关系，他一损福报，慢慢损慢慢损，下一次他就感召到哪里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呢这个是肯定的，肯定这个我们现在，你如果这个我还没有破，还没有证悟的时候，这个我他是生生世世在轮回受报的。你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因为你还是执着这个我嘛，那你生生世世你还是这样子，好，还是有这个因，这个因缘果报。啊，证悟的人呢，他就那种感觉是不同的，因为他在悟当中，好，在悟当中。那、啊、这个我这件事情呢，在他的境界里呢，那就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了。好，但是呢，他是肯定，他是慢慢的自在，好，然后十方法界慢慢去度化众生。好我。但是如果要讲到很深的道理，你们现在可能有些还听不太懂，所以我目前只能粗浅这样讲，啊，粗浅的来谈。那个轮回哈，我刚开始的轮回，非常相信轮回是建立在哪里的？我也是这么相信的，建立在很多的因果故事上。这因果故事很多是非常真实的。好，那个古人写字哈。古人写书，我常常告诉人家，你一定要去看因果故事。 那个过去、现在、未来很多因果故事，那个讲感应世界也不对哦，因为它也不是感应，它就是一个因果上的那种故事。那种故事呢就很清楚，有过去、现在、未来的。那这个古人他写字，他就是非常的扎实的，他是不会给你随便写。如果你只是一两个故事讲轮回，你可能不见得有办法马上相信，或许他乱写。可是这么多的资料全部都摆在这边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不同时代、不同政务的人，啊，祖师们，哈，以及所有的那种大修行人，不断的来讨论这个，那就不同了，那就不同，那就是真的是有，啊，是有他的轮回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去疑惑他，好，不要疑惑他，好，我们要跟着，就算我们现在智慧不足，有很多疑惑，至少古人那种大智慧者所走出来的路，他走出他的自在了，我们呢跟着后面慢慢的走，好，那也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好，不会有错。好，这样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还没回答学长问题。好，那我们先下课再几分钟哈，那我们等一下再开始，好。